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过年夜特辑，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娟子。
大家好，我是 Mina。
大家好，我是很久没跟你们说话的林峰牧师。
是，
大家好，我是程敏。
哇，我们在一起就很像是团圆夜了，
已经是团圆夜了。
好热闹，
对呀，
对呀。今天最热闹了，五个人在。
我们通常没有这么团圆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我对过年团聚的时刻特别期待。其实，
是，是，
对。那米娜呢？你作为年轻人，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呀？
过年吗？可以放假。
睡懒觉
就很直接，对，因为其实现在对过年的期待和小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那小的时候觉得你会有好吃的、好玩的、新衣服，可以放一个很长的假，那个时候还可以放炮、放花的那种，是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
嗯，
但是后来在中间的时候就是不怎么期待过年。那现在呢，因为我已经离家很远了，我真的很想回家过年。
嗯，
很想去吃一顿在家里的真正的年夜饭。
对，
其实一到过年的时候就直接跟家这个字联系起来了。
对，
其实我想所有的中国人过年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回家。
回家
我们觉得那才叫过年。
对，是。那林峰牧师，你有没有特别的期待啊？
我特别的期待，其实说句实在话，这么多年了，那个年味儿啊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要努力的把那个年味儿啊搞得再浓一点。因为我们是山东人，山东人从小过年的规矩特别多，好多好多规矩，吃东西也很多讲究。虽然说现在家里老人也不在我身边，没那么多讲究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那种仪式感呢，好像那年就缺了点什么。所以我还是尽量的让这个过年多一点的仪式感。不过现在的这种仪式感从以前的那种迷信啊变成了现在我们晚上是一定要祝福，一定要祷告，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向神为着过去的一年神的作为来感恩，也把将来的一年交在神手中。这个变成了我们家里过年的仪式感。
那你记忆当中啊，你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你最期待什么呀？
我最期待我们那个过年晚上的时候吃饺子呀。然后那个饺子里面呢是包着不同的东西的。啊，包这个硬币钢镚儿啊，包这个红枣，还有包那个糖啊。但是你要很小心的。
对
啊，那个通常我一般的晚上都能吃到那个钢镚儿。那吃到钢镚儿呢就代表着来年呢发大财。吃到红枣呢代表来年就是红云罩顶。吃到那个糖呢啊，就是代表着来年甜甜蜜蜜。啊，虽然说这个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没什么发财的机会，可是你还是高兴啊，你
感觉很特殊。
对，自己是很个
种期盼的。
对，是就好像
就感觉好像被选中。
对，
后来发现为什么我总是能吃到钢镚儿，因为有一次我发现我奶奶在捞饺子出锅的时候，她用手每一个饺子去按一按捏一捏，然后为了满足这个小孙子的这个虚荣心啊，让我吃到钱。当然现在知道了，以前是那种迷信嘛，不认识耶稣。现在知道了，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神里面。
那你会在年夜饭的时候特别做这样事情给你的儿子们吗？
我们要祷告啊，一定会祷告。然后在那个 除夕十二点的那个时候呢，通常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那孩子已经睡了，我们俩就跪在床前，我们就感恩祷告，把未来的一年，把孩子，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侍都交在神手中啊。我们把那个以前的那个迷信的传统，把它变成一个属灵的传统，
嗯
啊，所以这个鼠年啊，我们要属灵一点，
对对，马上就鼠年来临了，
对，
哦、
鼠年。
那程敏兄呢？你是在南方长大，
对
啊，南方过年应该有特别的，跟北方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因为我爸他是广东人嘛，
嗯，
广东人特别注重吃，所以把很多的这种希望啊、寄托啊。寄托在食物上面，
嗯，
好，每年他要做一些什么什么煎一些什么油饺啊、
嗯，
然后每年就会做一桌子的饭，大概是八菜一汤这样子的吧。然后呢，就那些菜里边就是特别有兴趣，因为你讲到这个年夜饭的话，他会写，比如说每年都会有这个发财就手。
嗯
的这个菜就是说
发
菜和那个猪手，所以发财就手，对吧？然后呢，年年有余，那一定是要蒸一条鱼，新鲜的鱼。
嗯
嗯。
然后呢，这个叫什么？无鸡不成宴，所以一定要有一只鸡。然后剩下的我就想不起来了，反正每一道菜都是有这个吉利啊，跟这些
祝福、
发财啊、福气啊连在一起。
对，广东人叫做讨口彩，
对，口彩，或者是讨一个意头，
嗯，好意头，
好意头，
对，
比较好嘛。还有就是发红包，
嗯，
然后大家都会有拿一个红包出来，就是不管多少的话，见的人，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是期待的这个红包嘛。对他们不比说多少的，但是他会。特别是老人家，他钱包里过年的时候会带着一大叠，
嗯，
就是放个五块十块也好，现在可能多一点了，
嗯，
见的人就发，不管不需要大人小孩都发，就是一个讨一个好意头，
好意头，
对，
我想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压岁钱啊，
嗯，
那可能小的时候就很期待，就是要拿压岁钱，
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我小时候的压岁钱拿到手给我，但是马上我就给我的妈妈，
替你存起来，
对，
妈妈帮你，
妈妈帮你存起来，
我现在也是这样帮我儿子的。
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放给儿子了，他自己存。
就是因为我这么大了，我还能记得给过钱，是因为那是一个很浓重的仪式，我会磕头拜年给压岁钱。
我们山东人也是要
先
父母磕头
拜年，然后给压岁钱，给完压岁钱之后，我要可能走到后面去，在没有人的情况下，我妈妈才给我收起来，她不会当面给我收起来的。
对，
那个钱还是感觉在我
的
手里
还
握手
的，
留了一点点，对，所以有记忆，而且还要磕头，所以这个事情就很有仪式感，我就会记得。对，
我们一般大年初一早晨起来磕头，
是的。
然后我们北方还有一种规矩呢，是把那个钱呢藏在家里的什么水缸下面啊、盆下面呢、墙角角落里面呢，然后你想找到那个钱吗？你就干活啊，扫地干活，把家收拾干净，就把钱找出来了。
哦，这个我还第一次。
也是一种民俗，也是一种民俗，
山东的是吧？
比较老的民俗，老民俗。
干活我记得的，因为干活是我当时家乡过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过程，
是年前，
对，
那
腊
月
腊
月
初一，对，到，所以大家很期待三十晚上，因为终于停工了，
是
可以享受
小房子，还有贴那个。吊钱和春联，
对，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对，贴窗花，
这特别有仪式感。其实，
嗯，
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来说，是你们小的时候更想要去过年，想要更有这个仪式感，还是说等你们现在慢慢都有家庭了，对过年的期待或者是仪式感会消失吗？还是说更浓了？
我觉得是消失了，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有点期待了，我就觉得现在想给孩子们营造这样的一些氛围吧，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到现在为止，我想给他开始有一点的建立这种仪式感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难度了，
嗯，
就不像是年纪小的时候这样去
做到的。其实我们春节发红包的时刻也可以做一个仪式感，带着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
给老人家拜个年，然后红包拿来，
可以买一点春联跟孩子一起贴在门上。我突然刚刚我问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我今年对这个过年突然有了一种期待的仪式感，就觉得以前忽略了很多，但是现在就觉得小时候的那些仪式感嘛，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的，你也不介意，也不去在意这件事情，但是后来等到长大了之后， 后就发现很想念家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如果可以能够做一点仪式感，其实就是很好的，给自己营造一个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很好
的。我们可以贴一些属灵的窗帘，
那
个春联。
有的人很巧，会剪那些窗花的，可以学一学，剪个窗花贴上给孩子，或者让孩子一起去剪，其实都属于创造一种仪式感在。
是是是。
对我们来说，元旦是新年，可是真正的新年好像是
还有中国的
新年，
对
农历
中
国
人来说是这
样的，又长了一岁。米娜在叹气吗？
她是最年轻的一个，叹什么气呀、啊？我们还没叹气呢。
那你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其实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了，现在开始就期盼自己，虽然又长了一岁，觉得新的一年里会有些新的事情发生。
对对对，你像在我的这个计划里面，我觉得当孩子离家的时候，才是我一个新生命又重新开始的一个。
一切的好处都在基督里面，
对对，
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的
真的在在神里面，我们把未来的一年交在神手。相信他是赐福给我们的神。
对，
阿们。不想祝你金银财宝常常中彩票，不想祝你好运当头领到大红包，我不相信财神能够使你万事都美好，我不想用祝你新年发财来向你问个好。多少人被金钱控制着，你知道不知道？多少人的金银财宝成为他们的监牢，如此悲哀的生活，你是否真想要得到？有一天你将会发现，金钱并非最重要。这世界的财富与你的灵魂哪一个重要？
哪一个重要？
赚的全世界的财富，而失去灵魂好不好？张开眼睛，别把短暂的快乐当着目标，去追寻那永恒的宝藏才是最好。想要问我新年如何为你祈祷，我有一个新年的祝福，你千万不要忘掉。我希望你会打开你的心门，让真理在你心里面照耀，心灵的富足和平安今天永远也买不到。这世界的财富与你的灵魂哪一个重要？
哪一个重要？
赚的全世界的财富，而失去灵魂好不好？张开眼睛，别把短暂的快乐当着目标，去追寻那永恒的宝藏才是。
新春佳节乐团圆，
年夜饭吃到脸圆圆。
哎，别，我可不想圆啊！
哎，到时候看着一大桌家乡菜啊，由不得你不圆喽。
脸圆也没有关系，像我又圆又帅就好了。
知道了，喜庆团圆当然是好事。我就是要提醒一下，吃得开心也要注意照顾好肠胃哟。
良友电台祝福您
新年有神同在，温馨又快活。
孟远，嗯，你在大年夜的这个时候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这个年夜饭的味道是什么？
其实我最期待的是年糕。
嗯
嗯，因为我小的时候，哦，那种年糕真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特别去做
啊，
那个是从黄米，就是要用那个磨磨成那个，
真的是那个石头磨，
对，石头磨磨出来的。
这是我爸最爱吃的，
对，就是要从整粒的米开始做那个粉，然后再从这蒸糕，而且黏黏的。
对对对，
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后来吃过很多种年糕，都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了。因为我们北方那个黏米啊是非常特别的一种米，
没错，
我在这边
小黄米是吧，
对，尝试过，而且是有比例的，它不是一种米，
嗯，
就是可能大黄米跟小黄米，我们老家是有一种的比例，它才会是那种粘度最香最 Q 最好吃的年糕，我的奶奶做那个比例是最佳的，可惜当年我太小了，不知道去记那个菜谱，
失传了。
对，我尝试过很多种比例，各种尝试过，都不是记忆中的味道，所以我很喜欢。然后放枣进去，就是那种枣年糕，
没有红豆，红豆沙，
没，我记忆中没有。那小时候农村太穷了，豆沙都没见过的，就是红枣，可能会加一点红豆，芸豆最多是这样了，但是以枣为主。
哎呀，
哎，我都没有吃过，
哎呦，什么时候那我爸爸做了以后给你带过来哈，
我
爸爸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但是当然了，那个粉肯定不是自己现磨的，都是这边买现成的了，但是他依旧也是跟你一样，常常怀念那个年糕的味道，
是哦，
粘豆包的味道，
对，
其实你们三个的家乡差不多都在附近，
对，记忆当中真的是我在上初中以后离开了家乡到城市去以后，就其实已经没有那个味道了，更不要说现在了，现在人生活过得好像各种年糕都有了，什么样子都有，连南方的年糕也很多了，
对，
广式的，
广式的黑非常多，
广式的萝卜糕年糕，
但都不是我记忆中的
味
道了，
不对了，
所以过年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期待是期待，但我心中的想念更多，这个思念很多，
纪念
那个
就是有些健在老人当然你还有机会见到他们，但有些过世的老人家就是过年的时候特别想他们，
对，明白，对，但这方面我就比较遗憾了，因为我的印象中就没有跟老人家有过过年的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家的老人都已经很早就离世了，所以我就印象中就是跟父母，就是我们三口之家，
是，
然后最多就是跟舅舅呀、姑姨呀，就是这个，
通常是正月初三、初四吧。
才
在一起的嘛，
对对，所以
我们叫回娘家嘛，
对，所以我的印象中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然后我妈妈就会做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她从她妈妈我没见过的姥姥那边，继承下来一些的手艺，然后就比如叫什么酿白菜啊，就是这种，他会拿白菜把肉馅儿包在那个白菜里面，然后拿去蒸，就把那馅儿弄好的味道以后，就好像我们包饺子一样，但是他是拿白菜包起来然后去蒸，所以我就觉得只有过年的时候我才能吃到那个菜，就是是这种比较特殊的要花一点时间去做的东西，
对的，
我记得我们山东的那时候吃年夜饭不是年夜才准备的，
当然
是一进腊月就准备了，
是的，
那时候我们过年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呢，第一一定要买一个猪头，第二呢要买几个猪蹄子，然后买鸡，然后那猪头啊，在腊月底的时候就要炖了，要用那个酱料把它酱出来，要炖出来，刚刚出锅的时候啊，那个好好吃啊，那个好肥啊，越肥越香，越肥越好吃，
这已经冒热气了，有那个味道了，
而且很多东西比如说熏鱼炸丸子，这些都是腊月的时候准备的，
是是。
其实我们山东人的年夜饭一大半是凉菜，不是热菜，是腊月准备已经炸好了的，已经炖好了卤好的这些东西，到了三十晚上把它切好装盘，然后再做几个热菜，蒸一条鱼，做几个热菜就得了，其实一大半是凉菜，但我们进了腊月其实就开始吃了，
是的，要忙活20多天才会有一顿年夜饭，
这样
我们还要包包子，要包很多包子，因为正月基本不怎么做饭，
对，
正月就吃腊月包的那个包子，一蒸就吃了，
是的，
我们家也是，哇，蒸包子是用非常大好几层的炸大蒸笼啊，
真的
蒸出来那个包子是，而且 是要有那种尺寸的
大包子，
大包子
没有，
还有那个大馒头，
对，
大枣馒头，
对，枣馒头，
大
枣馒头，
枣馒头，
对，就听你们一说，我就朦朦胧胧想起来，因为那个过年对我来说太遥远了，因为我是九岁之前嘛，
你等一下，你是最年轻的，你遥远，
但是不一样啊，您听我说，您就知道为什么了。我九岁之前啊，是跟家里面一起过年，也就有跟爷爷奶奶、爸妈，我们都是一起住，所以过年还算是。比较热闹啊，就是三代人。那我奶奶他们做年夜饭做的比较全乎，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很期待吃小孩喜欢吃的那些东西，有一个炸虾片儿，或者是那种红色的那种火腿肠，就是这种特别不健康的食物，通常哎呦就是吃这些东西虾呀。但是我九岁之后，因为我父母就离异了嘛，所以我就再也没有过年，我几乎就没有吃过正常的年夜饭了。所以是因为这样离我很遥远。刚刚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一样东西是我平时是不会吃，但是我过年的时候我就拿起来，我也兴奋，糖墩儿，其实就是冰糖
葫芦。
但是我不吃那个山楂，我是吃山楂一半，然后上面是铺了豆馅的那种。对，我平时是一年都不会吃，但是就是过年的三十晚上，我爸爸会去买几个，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吃。
那也成了你的仪式感了，
特殊了。
这样一说起来，好久没有吃了哟。对，
今天没有，
好久没有吃了。
是啊，特别北方的冬天啊，
对的，
吃那个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在下着雪的天气里
冻得咔咔的那
个。对，我们是一边放花或堆雪人就出去就吃了，
对，没错，是，
对，所以还是有记忆中年夜饭的味道，
对
的，
对的。
那又到了我们新的一年哈，其实林凤牧师今天也在，对啊。其实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是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祝福的。
那就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要追求神，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愿神的恩典常与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同在，让我们新的一年在他的里面生命成长，家庭合一相爱，我们的生命也被他使用，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也成为教会的祝福。
我是觉得我们都做属神的孩子吧。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好像常常还是在就是需要不断被更新的过程里面啊，所以呢就觉得永远都学不够，也觉得永远都做得不好，不够好。我也希望我可以带着我的孩子吧，都可以一直成为就是属神的孩子，
就岁月又长了一岁，希望我们跟神近了一步。
对呀，这个关系要天天在啊，要天天在啊才好啊，
不能靠这一个晚上。
对，
对，
那米娜呢？你作为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个年轻人，给年轻人一些祝福吧。
不啊，我觉得年轻人其实就是平安喜乐，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有的时候在忙乱中可能就忘记了给自己有一个空间去休息，给自己有一个时间去享受神的给自己的这个平安和喜乐，这个满足感。其实平安和喜乐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特别大特别大的祝福，我觉得是最大的祝福，因为它真的是很有力量，可以去面对一切的事情。所以就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也可以在忙乱的工作当中也仍然可以享受上帝同在的平安和喜乐。
鼠年里成为属神的人，
是，对。还有你自己呢？
我自己啊，
对呀，
那我就是希望健康，因为实在是我也到了这个岁数了。其实去年我的朋友当中都有突然过世的，所以是很遗憾的。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健康，在我们保有健康的时候早一点认识这一位赐给我们祝福和生命的气息的这一位神。
健康包括身心灵的健康，
是的，
都健康。
阿们，
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是的，好，那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要把我们这个祝福留给大家，希望家家户户新的一年里鼠年都成为属神的家庭，
拥有平安喜乐。
对，
主恩常在。
五千年的风，五千年的雨，天父的眼目常看顾神州大地，八千里山川河岳，颂赞声传不停， 神的作为奇妙无比，黄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眼睛，中华民族本属亚当的根系，五十六根枝子长青永不息，生命要连在基督里。中华儿女一切赞美，赞美主的救赎带来了无限恩惠，生命旅途中我们同声把歌唱，向着标杆跑不后退。中华儿女一切赞美，赞美神的生命充满着荣耀光辉，我们携手肩并肩，敞开胸怀如鹰腾飞。五千年的风，千年的雨，天父的眼目常看顾神州大地，把千里山川河岳颂赞声传不停，神的作为奇妙无比。黄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眼睛，中华民族本属亚当的根系，五十六根枝子长青永不息，生命要连在基督里。中华儿女一切赞美，赞美主的救赎带来了无限恩惠，生命旅途中我们同声把歌唱，向着标杆跑不后退。神的生命充满了荣耀光辉，复兴道路之上我们携手肩并肩，敞开胸怀如鹰腾飞。中华儿女一切赞美，赞美神的生命充满了荣耀光辉，复兴道路之上我们携手肩并肩，
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
羞愧，
羞愧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
搭救
我。
嗯，哇，老太太，你真的好厉害呀！从一个完全不认得字，到现在可以慢慢读圣经，真的不敢相信呐、
啊！我想明白神的话，所以我就慢慢的学。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声声不停息，鼓励你每日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